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有时令我哋感到混乱、沉重，甚至呼吸唔过嚟嘅世界入面，人好容易会迷失方向。今日会同大家分享两个好深刻嘅真实故事，系关于生命嘅转变同希望，以及重获新生嘅喜悦。第一位要讲嘅系一位西人学员。他的人生曾经深深陷入恶习和绝望，但透过一次又一次和法轮功神奇的相遇，他被一步步地引领走出阴霾。第二个故事是讲述一位年轻人，他从小就面对家庭的冲突，长大后经常遭遇挫折和被孤立，在几乎要放弃生命的边缘，他重新找到活下去的勇气。这两个历程都带给我们一个启示，就是无论黑暗有多深，光明总有办法照亮前路，带来身心的重组、平静和真理。请大家放松心情，一起来聆听这两段感动人心的重生之旅。首先，我们去听一位西人学员的故事。当同修问我，你是怎样得法的？我通常都会答，这个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最近我有时间将其中一些经历分享给一位同修，他鼓励我写出来和大家分享。在多年前听过我故事的另一位同修亦都曾经叫我分享给大家，但我一直都抽不到时间写下来。我在2010年底在纽约市开始修炼大法的，但是在这个之前的十几年入面，师父给了我很多得法的机会。现在我回头看回那些，全部都好像是奇迹一样。在常人社会入面，在我得法之前，我曾经堕落得好深，沉迷在各种恶习和上瘾的东西上面，被业力和欲望埋没。我没有珍惜那些一次又一次宝贵的得法机会，但是师父从来没有放弃过我，一直牵着我手保护我，等待我走回正路。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功是在2001年，当时我在曼克顿中城看到酷刑展览。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，这么严重的迫害就说明他们的修炼一定是超常的。那时我还上高中，每逢星期三，全校学生都会被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学新嘢。在9/11恐怖袭击之后那个冬天，有一位老师带我们去了中央公园入面的一个小型室内体育馆。去到之后，有两位法轮功学员教了我们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。我能够神奇地感觉到腹部的法轮在这里旋转。之后我非常的兴奋，问他们这套功法叫什么名字。当他们告诉我知是法轮功的时候，我说，哦，原来你们正在这里受迫害。跟住我又问下一步我应该点做，佢哋话我知可以去麦迪逊广场公园嘅练功点， 嗰阵时，我刚从俄罗斯嚟到美国2年，根本就唔知道嗰个地方系喺边度。当我哋穿过中央公园行去地铁站嘅时候，我感觉身体非常嘅轻松，系充满咗能量。呢一种感觉令我谂起喺俄罗斯练武术嗰阵嘅状态，但我一直觉得武术系空嘅。因为老师除咗教动作之外，就只系叫我哋唔好喺课外打交。我当时觉得法轮功系一门好宏大嘅修炼，因为佢教人真同善，只系我想唔起第三个字系乜嘢。就喺我生出大法真系好呢个念头嘅时候，我嘅天幕突然间打开咗。我睇到整个公园都充满咗金色嘅能量，连天空都变成咗金色。我行喺呢个奇妙嘅景象入面，嗰种震撼到甚至灵切去谂自己点解会睇到呢啲嘢。上咗地铁之后，可能因为天幕仲未完全关闭，我睇到有一个魔坐喺一个女人嘅头顶上面操纵住佢，呢一幕令我非常嘅震惊，但系又唔知系点解。我当时冇意识到呢个系因为大法先有嘅经历，反而开始觉得自己好特别。结果呢啲景象好快就消失咗，直到乜嘢都睇唔到。等我返到屋企嗰阵，我已经将大法忘得一干二净。喺嗰年冬天稍后嘅时间，我又喺42街同第八大街遇到一个酷刑图片展。当我睇住嗰啲相嘅时候，一位年长嘅女学员走过嚟，指住我嘅腹部做画圈嘅手势。佢唔识讲英文。但系透过手势，佢令我谂起咗法轮。我都透过手势问佢，大概系咁，我应该点做？佢随即展示俾我睇转法轮。我谂师傅一定有安排俾我读转法轮。过咗冇几耐，每日同我一齐搭地铁返屋企嘅一个朋友。开始同我讲，佢正喺度读一本书，每日都会讲书入面嘅内容，关于天目同业力呢啲我唔明白嘅嘢。当佢问我点睇嗰阵，我发现书入面讲嘅全部都系真嘅。喺多年之后，喺我真正得法之后，我问起佢呢件事。但佢已经完全忘记咗，甚至唔知道法轮功系乜嘢。喺我读高中嗰阵，确实系遇到过其他修炼法轮功嘅人。我记得有一位中国女士曾经送俾我一张新年晚会嘅免费飞，但当时我冇要到，得法嘅机会一直跟住我。喺我玩嘅一款电子游戏入面，有一个玩家嘅账号叫做论语。我问过佢好多次呢个词系乜嘢意思，佢只系叫我去 Google 查一下。我一直追问，有一日佢发咗转法轮入面嘅论语连线俾我，我记得自己当时系好惊讶。因为我嗰阵仲学紧英文，但竟然睇得懂而且理解到。喺2004年至2005年左右，我搬咗入自己嘅公寓。我收到嘅第一封邮件就系一张关于法轮功遭受迫害嘅传单。我睇住传单上面嘅嗰啲面孔。心谂呢啲系我嘅人喺屋企，我试过上网揾法轮大法，进入咗广法嘅页面， 喺嗰时，我系唔知道应该由边度开始睇起。上大学嗰阵，我喺华尔街附近系市政工作。喺一个非常寒冷嘅冬日午休时间，我遇到咗一位穿着住中国古代服装嘅年长女学员。我心里面觉得佢唔系一般嘅人。佢差啲就将神韵嘅门票卖咗俾我。喺嗰阵时，我正处于人生嘅谷底，追逐欲望令我陷入咗忧郁。遇到嗰位女士之后，冇几耐，我做咗一个梦。喺梦中，我行喺华尔街一带一条繁忙嘅街道上面。行人路中间企住一位高大嘅中国男子，佢着住西装，打住领呔，微笑咁望住我。当我走向佢嗰阵，佢同我握手，佢嘅笑容令我心中充满咗慈悲同喜悦。我醒咗之后就谂，点解咁伟大嘅生命会同我呢个咁唔配嘅人握手？我全身发抖，喊得前所未有嘅厉害。多年后，我得法先至明白，系师傅喺度鼓励我，叫我唔好放弃自己嘅人生。喺嗰段时间入面，我每星期有几个晚上都饮酒同狂欢。有一次喺酒吧关门之后，我同一位女性朋友醉醺醺咁行喺翻屋企嘅路上，街道系空无一人，佢都饮醉咗，突然间停咗落嚟，指住我个胸口，揪住我个膊头，使劲咁摇晃，话你需要修炼法轮功。你就是好似佢哋嘅人。我听到之后又惊又醉，一时系反应唔过嚟。喺第二日嘅早晨，我打电话问佢呢件事，佢完全唔知我喺度讲乜。喺我人生中最差嘅其中一日，我彻夜未眠又吸毒，仲做咗好多可耻嘅事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呢名男子系得法之前嘅神奇经历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。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等我决定翻屋企嗰阵，四十二街附近嘅地铁站已经有上班族出现，我羞愧都唔敢面对呢啲整洁嘅上班族，于是我决定行翻去171街。我沿住西区河边，穿过河滨公园行。公园入面系虚无一人，非常嘅安静。上咗一段台阶之后，我睇到一位年青女士喺度打坐，佢腿上面冚住一条橙色嘅围巾。我企喺嗰度睇咗佢一阵，翻到屋企之后，我谂既然佢有橙色围巾，咁佢一定系有一位佛家师傅。跟住我又谂，如果我都有一位师傅，我一定会修炼。就喺呢个念头出现嘅一瞬间，我睇到一道金色嘅光束穿过我嘅身体，从宇宙嘅一端贯穿到另一端。得法之后， 我读《转法轮》入面呢段嘅时候，有时会谂起嗰个时刻。《转法轮》写到，因为这个人一想走上修炼嘅路，这个意念一动，就好似金子一样闪光，震动十方世界。我感觉那道光净化了我身体入面的每一个细胞。我跪倒在地，痛哭了好耐。在这几年入面，我从未真正想过要练功。但在我极度迷失的一段时间里面，有一日深夜，我坐在公寓的楼顶，突然间起了起来，做了第一套功法入面金猴分身的伸展动作。功一伸展，我就感觉胸口中央能量爆发，天幕再次打开，我看到体内的能量通道，看到自己怎样和宇宙相连，亦都睇到宇宙系点样影射喺人身上，但我冇谂起法轮大法，从而又觉得自己系好特别。但呢个景象好快就消失咗，沉迷喺常人世界嘅幻觉入面，我越陷越深。但唔知点解，管我点样伤害自己嘅身体。我始终都仲算健康，至少有两次我梦到有人将我体内的器官拿出来给我看，话给我知他们是干净纯正的。我想那个是师父在这话给我知，他依然在这保护着我。在我得法前的一两年，师父仲保护我避过咗车祸。喺嗰日喺毒品同酒精嘅影响下，我同女朋友喺高速公路开车，突然间就晕咗过去。嗰阵时已经系早晨，高速公路上面车流系好慢。当我擘开眼嗰阵，睇到车正冲向一道石屎墙，车撞上去之后腾空飞起，喺我哋倒置嘅一瞬间，我睇到车将要落入一条主公路嘅车道。就喺嗰一刻，一切都变黑晒，我只睇到一只巨大嘅手将车托起，越过主路嘅车道，将车放咗喺另一侧嘅路肩上面，车重重落下，将我同女友震醒咗。佢完全唔知道发生咗乜嘢事，车唯一嘅损坏只系车辘扁咗。唔到一分钟，一辆高速公路救援车停咗喺我哋后面，只见司机一脸惊讶咁睇住我哋。又带住怀疑企住架车，问我哋系唔系政府嘅人。我谂佢可能睇到架车好似船一样咁喺空中飞。而家我好清楚，师傅一直喺度看护住我。当时冇多谂，我理解师傅看护住一切众生嘅生生世世。是冇人能够完全报答师傅的恩德。多年沉迷毒品、恶习、电子游戏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后，有一日同我同居了一年的女友突然宣布要离开我。我本来就已经抑郁绝望，她看着我等我回应。我说没关系，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。我甚至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但都不记得法轮功是什么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句话却令他豁然大怒，夺门就离开。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。过了没多久，师父又安排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我住那套公寓入面工作。 后嚟我搬返咗去父母嘅屋企，佢哋决定租一套较大嘅公寓俾我住，同时将一部分房间作为佢哋网络生意嘅办公地点。我父亲请咗一位俄罗斯裔嘅女士负责发货，佢系一位法轮功学员。有一次，佢俾咗我一张大法嘅传单，我仲问咗佢关于封面女学员嘅愚蠢问题。后嚟佢话俾我知，佢当时对我已经唔抱有希望，觉得如果有得法嘅人，可能就系我爸爸。喺嗰阵，我仍然沉迷喺恶习入面，父亲睇得出我状态系好差。有一日，佢同我讲，我应该问下嗰位俄罗斯女士，佢修炼系啲乜嘢。当我问佢嗰阵，佢话系修法轮大法噶。我当时就谂起法轮大法，亦都谂起自己多次错过得法嘅机会。我请佢俾我睇练功录像，佢就喺我嘅电脑上面寻找。接触大法咁多年之后，我第一次见到师傅。从嗰日开始，我就修炼法轮大法啦。开始修炼之后，我谂起咗好多童年时期嘅记忆。呢啲经历令我坚信，喺我得法之前已经知道法轮大法好耐。师傅系一直喺度看护住我。在成年之后，妈妈话我知，佢曾试图喺装满酒精嘅浴缸入面将我流产，但我活咗落嚟。我最早嘅记忆之一系爬住把铁叉插入电插座里面，随后就失去知觉，但亦都活咗落嚟。祖母话俾我知，我仲系 B B 嗰阵。邻居曾试图用毒液捉害我，我停止咗呼吸，念色发青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死咗，但师傅又一次救咗我。刚学会行路嗰阵，我独自喺花园里面被一块硬糖啃住，快要失去意识嗰阵，感觉有人拍咗我个背。糖一下就从口里面飞咗出嚟。我转身嗰阵，花园里面系空无一人。而家我知道系师傅救咗我。当我手大一啲嗰阵，有一次我挣脱咗祖母嘅手，走到一条繁忙嘅马路上面，一辆卡车正朝住我飞奔而嚟。我听到祖母嘅尖叫。我停咗喺卡车前，卡车刚好喺我面前停住咗。祖母吓到晕咗过去，司机却喺度笑佢。类似嘅事情一次又一次咁发生。仲有一次，我爬上到2米高嘅铁丝网，从顶端跳落嗰阵，条裤被铁丝勾住。我个头朝下跌落去，正对住一根从水泥柱中伸出嘅钢筋，就撞喺我眼嘅上方。按你讲，嗰种力量系足以贯穿我个头，但结果只系流咗好多血，留低咗一道小疤痕。仲有一次，我同表弟喺一座混凝土上面钓鱼。因为双手揸住鱼竿是不能够找住栏杆的，当时我开始跌落条坝，里面全部都是钢筋，我确信自己死梗，但表弟在冇回头的情况下，伸咗只手出嚟找住我件衫，将我拉咗翻嚟，一句话都冇讲。我相信呢个系师傅借佢嘅手救咗我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唔应该分享呢啲事情，怕其他人以为我喺度显示自己。我相信我一啲都唔特殊， 只系想透过呢啲经历，让大家睇到师父为咗保护我哋，今生以及前世系付出咗好多噶。我经历过最神奇嘅一件事，系发生喺我离死亡最近嘅一日。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主人翁又遇到乜嘢嘅严重事呢？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次节目。在俄罗斯，红的小朋友会想出一些疯狂的娱乐方式，其中一种是在冬天走住电车的尾部，脚踩住雪滑行。第一次落雪那时我就这样做，当电车经过足球场边那时，我被轨道上面的砖块撞到，左腿几乎被扯断。我睇住自己条腿只有碎骨同血肉，我疯狂咁尖叫。足球场边嘅跑道上有一位揸住拐杖，睇落佢系又干又瘦。佢听到我嘅哭喊之后，突然间挺直身体，变得高大起嚟。佢飞快咁跑到高高嘅铁丝网前翻咗过去。几秒钟就到咗我嘅身边，将我抱到附近嘅一辆车上面，鲜血流到到处都系。我相信呢个系师傅借呢一位老人救咗我，我感激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当我开始修炼之后，呢啲记忆一一咁浮现，系激励我精进。刚开始嗰阵，师傅亦都用好多美妙嘅景象鼓励我。当我第一次读到师傅喺学员身体里面下机制嗰阵，我做咗一个梦，就喺我嘅身体系一片巨大而黑暗嘅海洋，好似宇宙一样，从海底向上望，我睇到一艘白色嘅长船。有一个男人在船尾用长杆撑船，师傅站在船头，高大又光明，从他手中星星就好像播种的种子咁落入海中。修炼大约三个月之后，我认识了一些法轮功学员，他们带我去酒店前台发神韵传单。冇几耐，一位学员邀请我参加第一次大型集体学法。我记得自己睇住每一位华人阿姨，都觉得佢哋系无比嘅伟大。学法之后，师傅入嚟同我哋讲咗神韵以及一啲事情。我唔记得师傅讲咗啲乜嘢，但我好激动。竟然激动到在鼓掌之后，无知地坐了在自己的转法轮书上面。一位年长学员瞄了我一下，我才知道将书拿出来。师傅讲法结束之后，大家都报以我从未感受过的热烈掌声。我坐在房间的后面，师傅离开那时还看了我一眼。那一幕现在仍然清醒地留在我的心中，真的是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回到家之后，我练了第一套的功法。练功那时，我感觉无数的法轮在我全身旋转。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我是法轮大法弟子。我的理解是，师父已经陪伴我们无数年，引领我们走到今日。 我的故事并不特殊，我将它写下来，希望能对其他人有所帮助。跟住我们去看一个绝望青年的重生之路。从1999年开始，中共对法轮大法进行铺天盖地的抹黑和诬陷，从新闻媒体到社会宣传工具，再到学院，毒害了所有不了解真相的人。大约在2003年，当时我是上紧小学二年级，学校里面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展板，因此对当时的我来讲，对法轮大法的认识全部是来自政府的一面之词。和大多数年轻人不一样，我出生在一个没有父母痛爱的家庭，自从有记忆以来，不断的家庭矛盾和争端令我养成了很内向的性格，从小就不苟言笑，身体又虚弱。在小学期间，除了承受经常性的感冒发烧之外，还要面对学校同学的欺凌，这些都令我感到命运是不公平，甚至想用死来结束一切。终于到了初中，当时的我一心想好好地读书，以后回报社会，我的心是满怀抱负。我做课堂的代表，参选班干部等等，追求人世间的成就。到了高中，更加是向往人中的名，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。我成为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，为此自己沾沾自喜，经常都同人提及。在高中期间，我小姨来我家做客，她说我知法轮大法不是电视上讲的这样，天安门自焚是摆明造假。她说她自己就是法轮功修炼者，这个令我感到很震惊，即刻选择退出以前入过的团同队。上大学之后，我跟身边的同学和长辈学识了翻墙，看到六四真相和法轮功真相影片，我一路看一路流眼泪，完全不敢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人权被破坏到极致的国家。当时我的心生出一个念头，就是我必须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康复社会正义。就这样想出国读研究生继续深造，在自己的领域入面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。我读的大学是在我三姨住的城市里面，后来知三姨在1999年之前就修炼了大法，但这几年中共的迫害一直很严重，三姨是自顾不暇，我和大法再一次擦肩而过。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，疫情爆发，家亦面临好大的经济压力，我已经无可能去外国深造，因为客观的因素亦无法和心仪的校友成为情侣。我差不多患上抑郁，又想到自己20多年来遇到的各种不顺利和心酸，经常在夜晚含住眼泪入睡，后来还想过割脉自杀，摆脱所有的痛苦。在那段时间，我每日放工都想住要去超市买一把最锋利的刀，以减少死那阵的痛苦。但奇怪的是，每次经过超市那阵，这些想法就好像被屏蔽了一样，往往回到家才想起不记得买刀。就这样，这个念头就不了了之。在这段时间，我认识了一名法轮功修炼者 H， 他阳光豁达，善解人意， 完全符合咗我内心对一名大法修炼者嘅期待。嗰阵时，由于精神过于痛苦，我去睇医生。医生除咗开药之外，就冇其他嘅方法。而我觉得药物根本系无法消除我内心嘅痛苦，我就去揾同修，坦诚咁讲出咗自己嘅经历，同埋准备自杀嘅原因。H 同修话：大法是禁止杀生，你怎可以杀自己的？然后跟我讲了人的命运和轮回等等，将我内心为什么痛苦的原因做了分析。我当时觉得终于在世上遇到了最了解我的人。就这样，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，并在 H 同修的帮助下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后来的日子，我最期待的是在放工后学法。我已经知道了人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，不是单是为了做人，而是要返本归真，回去天上真正的家园。开始练功之后，我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每日我都觉得精神饱满，身体轻盈。以前由于体弱，行几步就攰，而家跑几远都冇事。以前扭矿泉水瓶盖都费力，而家可以成为办公室换大樽装水嘅大力士。修炼使我开智开慧，工作当中经常出现奇迹。在写出这一篇文章之前，我同 H 同修话我有写经文的念头，但同时产生了畏难和抵触的情绪，认为自己在修炼中仍然有很多的不足，不敢写出来。直到今朝忽然看到海外大法弟子拍摄的一部短片《陌生的你》。片中的女主角亦想自杀，恰巧遇到一个陌生男子闯入酒店，进行了一番的交谈。女子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影片最后一句话就是：神会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指引你。在这里特别感谢《陌生的你》的创作团队。是这部影片给了我写出这篇文章的勇气，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，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，让一名在红尘乱世陷入绝境的青年得以重生，并修得宇宙大法。听完这两个故事，不知大家有什么感受呢？生活中的每一个低谷，或者都隐藏住转机的契机。无论你此刻正面临乜嘢的困境，都希望这些声音可以带给你一丝温暖和力量，陪伴你找回内心的平静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这个节目带给你一点的启发，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多谢大家的收听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